感谢天父，是你的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敬拜你。愿你继续引导我们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我们在这里，在我们的天父面前，我们应该肃静，我们要休息。我们相信你是神，你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列邦中被尊崇，在全地被尊崇。让我们的信心真的能够活出来，见证你的伟大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基督徒都想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按神的旨意去活。有时候神的旨意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们要寻求，我们要等候，让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。但更多的时候，神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们只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考，来学习神的一个非常清楚的旨意。这个旨意就是你们要休息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不仅是神的旨意，这还是神的命令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句子最后有一个命令号，我们必须休息。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今天我们大家都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这是一个原子时代。你看我们三镇有原子发电厂，我们利用原子能，我们把原子能变成电力。这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进步的一个时代。这是一个电子的时代，我们用电脑，我们看电视，电子已经在每一家的日常生活中被利用。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，到处都有信息，这个数码流行在电脑中，流行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但是除了这么多特点以外，这个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不知道你体会了没有？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忙碌。每个人都非常忙啊，哪个人不忙的？有些人忙是身不由己，但还有不少人对忙有好感，崇拜忙。忙是身份的象征，可以表现出有学问、有能力。忙代表有卓位、有贡献。大忙人叫人另外相看，另眼相看。有的人为了养家做双份的工作，有的人为了地位、为了权势公私两忙，有的人为了学业、为了事业通宵忙。哎呀，这个时代到处都在忙。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大家一句话最常说的，太忙了。许多基督徒也忙得没有时间来参加教会的活动，慕道朋友忙得没有时间来听福音。这样忙碌的生活使我们疲劳，使我们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最后使我们迷失了人生的方向。这是我回上海，我们很少有机会跟师母一家的亲戚在一起，所以呢，特地把大家请来，我们在一个餐馆里聚会。师母有好几位兄弟，有的从日本回来，有的从美国回来，有的就在上海。我们定好时间6:30吃饭， 但是他们说上海的这个包房，参观里的包房呢，要很早就去，你去晚一点，你预定的包房人家会占有。所以我跟师母两个人，我们六点不到就在那里坐着等，等到六点半，只来了一个人，继续等啊等。有一位师母的侄女，我们很多年没有见过了，很想见见她，所以这次特别邀请她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。她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女老板，这个专门做装修的工作，大的 building， 大的这个大楼的装修，所以应该是很忙的。讲好六点半出去，她说也来，到七点不来，到八点也不来，到九点我们再打电话，她说现在准备出发。九点出发，到了十点还没到，十点过后才来。哎呀，忙啊，好多人两个手机，这里要讲几句话，然后这里讲几句话。这位侄女告诉我们，她正在这个投标一个很大的 building 的全大楼的装修，所以这个投标呢，工作是非常这个严格的，叫做封闭式的投标，就是你一个人进去你就没有自由，你要在那里啊，这个关起门来跟他们谈，然后呢，把你的这个价格、把你的设计、把你的什么东西这个讲出来，那么他们再来比较，然后跟另外一个人。到了最后，我们谈到最后，饭店都关门了，大门都关掉了。所有人都走完了，他还没有吃饭。哎呀，是我体会到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忙的，他说他中饭也没吃过，晚上来的这么迟，我们的饭也吃过了，就这样生活，大家都在赚钱，钱肯定是赚的不少，但有什么意义呢？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发出一个邀请，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得到安息。什么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？在巴勒斯坦的农民，我想他们是非常容易明白的，那时候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，出门要走很长很长的路，如果挑着行李走很长的路，你就知道这种劳苦担重担的人所承担的压力。今天我们的交通工具已经很发达，我们用汽车代步，是不是劳苦的人就没有了呢？为什么生活越是成功的人越感到劳苦呢？现代心理学家发现，许多人的心理的疾病就是因为工作过劳导致困乏、情绪紧张、焦虑，当压力太重的时候就会精神崩溃。这种劳苦担重担不仅是身体的劳苦，更是心灵得不到安息，长久下去百病俱生。我在中国这次看电视，特别看到有一位小女孩，这不是中国的人，是马来西亚的人，他得了一个怪病，他正在一个考试，要考这个中学，考大考，突然得了一个怪病，就是疼起来全身发疼，或者是肚子疼，肚子疼的时候要在地上打滚，然后呢手疼脚疼，这个疼呢会到处在身上这个转来转去，你还不能去碰它，当它手疼的时候你去碰它，它疼得更厉害，疼得全身出汗，诊断的结果是神经瘤，神经长了瘤，神经的 cancer， 这个 cancer 很怪的，它可以在整个的身体的神经里面这个转来转去，平时好好的一点没问题，正常，但是突然神经出这个痛起来，全身会到处疼，不是这里疼就那里疼，哎呀，这个小女孩好痛苦啊！这个现代社会的病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怪，防不胜防。 因为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，包括小孩子。大家知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，我们中国话叫磨刀不砍柴工。当你要砍柴的时候，你需要一把刀，这把刀有时候会钝了。当你磨的时候，你好像没有工作，你好像什么也没有收获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工作，这为了更好的工作。但是我们人呐，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近视眼的毛病，我们的眼光非常近视，我们看重眼前的利益，我们希望马上有多一点收获，所以我们就把休息的时间挤掉了。我们要把休息时间拿过来，让现在多看一点书，多做出一点成绩。我们最容易挤掉的时间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读经和祷告的时间，那就是个人灵修生活的时间。这是我在上海时间很忙，所以读经祷告的时间不多。那我想回来是我一个人，从中国到西雅图起码要十几个小时。哎呀，我想这次我有一个好机会，我可以在飞机上好好的看圣经了。十几个小时看圣经多好多棒呢。这是傅柳妈妈跟我同一个飞机，当我把圣经拿出来的时候，她看，哎呀，牧师啊，你在飞机上还要看圣经，哎呀，给她讲的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这个十几个小时中，我连圣经都没有打开过。什么道理？因为我太累了，我累得眼睛都睁不开，我累得不可能看任何东西。虽然我有十几个小时是自由的，但这十几个小时在沉睡中，也迷迷糊糊，也睡也不睡，其实也睡不好。你知道这个灵修生活需要准备的，你知道参加一个聚会事前需要准备的，你如果事前不准备，你来参加聚会效果很差。有的人晚上开整夜的夜车，或者晚上睡得很晚，第二天来做礼拜。大部分人在做礼拜的时候，不是胡思乱想，就是打瞌睡。灵修需要准备，不可能。你说我花五分钟时间读圣经，我这五分钟时间很快就进去，恐怕你要等待五分钟才能进去，恐怕你要等待十分钟。圣经的话不是很容易看的。你聚会需要准备，你不准备，你匆匆而来，你将会匆匆而去。你不想准备，你想抓紧时间，你可能要浪费更多的时间，浪费你整个聚会的时间。休息非常重要，休息是谁发明的？休息是神发明的。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这样说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神把休息看成是很神圣的事情，这也是创造的一部分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是说我要想休息我就休息。你必须休息，你必须把休息作为生活的规律。创造天地的神，他不仅自己享受六天工作以后的安息，他更命令人要守安息日，而且这个命令非常的严厉。你知道这个命令严厉到什么程度吗？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是知道的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五节说，六日要做工，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，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。凡 在安息日做工的。下面句什么话？必要把他什么致死，判处死刑。受安息日非常重要，所以最后又进入十条诫命的第四条。休息是神创造的，休息是神看为神圣的，你必须休息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疲劳的滋味，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哪个人不知道疲劳的，从来没体会过疲劳的。你知道休息是消除疲劳最好的方法，但是你是不是知道疲劳是怎么产生的吗？我想可能很多人是知道的，我们今天稍微思想一下疲劳怎么产生的。生理学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体的细胞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要产生一些废品，二氧化碳、乳酸还有其他的东西。但是我们神创造这个人呢，很了不起，我们这个人体自己有一种本领，能够把这些废物转化，或者把废物排出，把二氧化碳吐出来，把其他的乳酸给它转化。我们人就像一个废品处理工厂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能，我们能够自己来处理废品。但是当人劳动的时间过长，劳动的强度过大，废品来不及处理，那就在身体内积累积累积累，达到一定的数量，就产生疲劳的感觉。你有没有这种疲劳的感觉？有的人说劳累啊，师母常常会给我讲，哎呀我好累啊。有的人甚至劳累而死。我们常常羡慕那些好像不知疲倦的人，你有没有看到周围有的人啊？我们啊，很多人都很羡慕皖南姐妹，皖南姐妹睡觉睡得很少，她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这个人好像不知道疲劳的。哎呀，最近她给我来信，她说她得到了一个基金，所以她的科学研究又要走上一个新的步伐。他又要做研究，又要在教会里侍奉，真是够疲劳的。但是他好像不大会知道疲倦。这种人不多，我们大部分的人做一点事情就会疲劳。我们很多人侍奉神，常常侍奉到一个程度，说我太累了，让我退下来吧。其实你用不到羡慕别人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有一种特点。我们神造我们这样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有很多的这个宝贵的东西，比如我们举个例子，心脏，心脏是永远不会疲倦的。你知道心脏的工作量好大的，一分钟要跳，要收缩70次，啊，有的人是80次，有的人90次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平均吧，70次，每分钟要跳70次。一个小时，一天要跳10万多次，哇！你知道这个10万多次要排出来的血多大？可以装满一节油罐。心脏不停的工作，不停的工作，它永远不会疲劳。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不会疲劳的心脏，为什么心脏能够一直跳动不疲劳呢？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，那就是它收缩以后，收缩一次马上进入休息。它一跳以后就休息，就好像你住在旅馆里挂出一块牌子，现在我休息，请不要打扰。你从心电图上你可以看到心脏工作的时间和休息时间的比是3:5，也就是一天当中心脏只工作9个小时，休息15个小时。不仅这样，它不是连续工作9个小时，更重要的是这9个小时是分散的，在疲劳没有来到之前就休息，这是心脏工作的一个关键。 心脏永不疲劳的原因，就是他在工作疲劳没有来到之前提前休息。所以这个心脏活动的规律被很多人进行研究。美国有一个钢铁公司的管理工程师，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，他把一个工人请一个工人连续去搬生铁，那个生铁好重的，请他连续搬8个小时，到下班了8小时精疲力尽啊，那是累得不说不出话来。他搬了多少生铁呢？12吨半生铁。如果接着他再做同一个实验，再请这位工人来，叫他在每个小时呢只工作26分钟，然后休息34分钟，同样工作8小时，但是每一个小时只工作26分钟，结果他在8个小时中搬了生铁47吨，是第一次的4倍。不仅如此，8小时下来毫无疲倦的，毫无疲劳的感觉。实验证明了，在疲劳之前休息，就能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，永远不会疲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要休息，你要提前休息，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牵着你的鼻子走，你的价值观必须改变。罗马书12:2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存钱可喜悦的旨意。圣经中充满了休息的教导，但是如果你只是用中文休息这两个字去查圣经，整本圣经只有2个地方有休息，一处就是在46篇，你们要休息10节，另外一处就是在罗德记3:18，罗德的婆婆拿俄米对罗德说，女儿呢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，这事必不休息。圣经只有2处有休息。休息这个词啊，现在已经用得非常的狭义了，简单化了。休息好像就等同于睡觉，休息就是不做事，就是玩。最近几年来，商业界很喜欢用一个词，不是休息，一个什么词呢？休闲，讲闲话的闲。休闲这个名字在商业界用得非常普遍，英文就是 leisure。 美国的经济发展部把休闲生活做了一个定义，你看他怎么定义的。休闲生活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、随意打发的时刻，是自由而不被占有的时间。哎呀，做生意的人呢，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休闲生活的内容和东西。你去看呐，在商店里面，在中国的商店，到处都是休闲的服装、休闲的鞋子、休闲的食品，还有休闲的旅游。马上就是中国的国庆节了，你看报纸上整版呐、啊，不是很小的，整版都是旅行呐、啊，到处都是旅行，旅行都客满了。你不提前报名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最近刚刚开发的新的旅游项目就是到美国来。过去来美国是很困难，现在美国的旅行也开放了。师母的一个同学和他的先生两夫妇马上下个月就要到美国，一个人29000人民币，休闲旅行。他们要教导我们，这些商人要教导我们如何来休息，如何来打发休闲的时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如何来使用你的休闲时刻？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功课。 圣经中大部分关于休息的教导不是用休息这两个字，是用什么呢？是用安息。这个安息这个名词充满着属灵的意义，相当于英文的 rest。 如果你查圣经，你用安息这两个字来查，不用休息来查，休息只查到两处，你用安息来查，起码有376处提到安息。安息富有属灵的意义，它不是关于人业余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随意打发怎么过怎么过，而是人的心灵如何得到真正的休息。现代人非常重视身体的健康，他们看重身体的健康，他们要吃有机食品，他们要吃排毒餐，他们要锻炼身体。见面的时候大部分人讲的一句话就是健康第一。健康重要吗？健康很重要，但是健康第一这个口号不太精确。我想给他精确化一点，应该是精神健康第一，身体健康第二。没有精神的健康，身体的健康没有价值。现在中国大陆也开始注意人的精神健康，书店里过去是大量的养生之道，怎么健康怎么健康，现在多了心灵方面的书，逐渐逐渐多起来。我这次到书店里去看了很多的关于精神健康的书，心灵鸡汤在美国早就出版了，现在翻成中文，心灵鸡汤，成功的秘诀，发现你的心灵，连标杆人生也在中国的新华书店到处都可以买到。标杆人还有圣经的故事，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懂得，心灵不得安宁，身体是不可能真正健康的。大家的钱多了，但是能不能真正的享受生活的快乐呢？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于丹，一个年纪不很大的一个女的教授，这个人在中国现在很有影响力，她在电视上做讲座，到处做讲座。我曾经听过她一次讲话，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深度。她就讲了今天的孩子们有很多的玩具，各种各样的玩具，电脑玩具，但是他们快乐吗？从前的孩子玩具很少，在龙堂里踢球，用纸做这个手工的东西，但是好像比现在孩子快乐。他分析了一些原因，他讲了一个道理，他说真正的快乐不是在享受生活，真正的快乐是在创造生活。你没有创造，你光去享受，今天的孩子们都在享受人家创造的结果，他并不快乐。当你自己投身在创造中的时候，你才会有快乐。密西根大学的一位教授，他曾经主持了一项美国人关于精神健康的研究，他面谈了8098个人，他会跟他们提出一些问题，看看他们有没有精神沮丧、害怕社交、把自己封闭起来，甚至酗酒等等。结果他的发现是什么呢？发现48%的人一生当中曾经有过精神失常，那就是说一半的人。29.5%的人过去的一年曾经被精神问题所痛苦，那就是1/3的人。大部分人的精神情况都算比较温和，所以不需要看医生就能复原，所以常常被人忽视。最常发生的精神问题是焦虑，为前途、为过去的错误、为称职的能力而忧虑。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重担，有些人虽然没有感到精神的压力，但他们同样想掌握自己的命运， 而不得不加倍的努力。正是这种个人的欲望、亲友的期待、社会的价值观，限制着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去追求所谓的理想和成功，结果是失去了心灵的安息。我们就好像一头牛在犁地，一头老牛没有休息，不能回头，一直往前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偏地上也被尊崇。我们要休息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是神。你可以信靠一位爱你的神，相信他在困难的环境中会替我们开一条出路。这信仰，这种对神的信仰，会带给我们内在的宁静和力量。我们有这位神，我们可以把人生的重担交给他，这是何等的权利！神爱我们，他了解我们，他能帮助我们。耶稣不是要解除我们的苦难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必然有苦难。耶稣要给我们的是在苦难中的平安，不受环境改变的平安，这就叫安息。中文圣经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他不是说你们要休息，而是你们要驻守，停止，你们要驻守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，很接近英文的翻译。英文的翻译是 be still。 这里显然不是一个休息的问题，而是要停止你自己的活动，停止你自己的努力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，譬如同拜偶像的外邦去结盟，要全心的依靠神。大家知道，在旧约的历史上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害怕，害怕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就去同埃及人、同亚述人、同亚兰人结盟。嘴巴上、表面上，他们是神的百姓，是神的子民，是属于神的，实际上他们去依靠世界上的人。今天我们同样如此，我们用世界的方法，我们用管理学的方法，我们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困难。这不是说这些方法完全不对，问题是你对神的信仰有没有动摇，这是一个内心非常深处的问题。对很多人来说，难的不是做事，难的是停止、驻守，难的是 stop。 就像扫罗一样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六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所相信的道是什么道呢？就是天助加上自助，天保佑然后自己努力。实际上到最后，这个天助啊是非常抽象的，是很空洞的，最关键的还是自助，自己的努力。他们的神只能起一个上天保佑的作用，人的努力才是关键。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，抓紧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要把最宝贵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、家庭上，剩下来用在神身上的时间少得可怜。所以你的信仰才是这样的苍白无力，怎么能够去感染别人？这次我去了浙江，中国浙江省的安吉，过去我也没听到过这个县城。平安的安， 吉祥的吉，所以安吉这个名字非常好。哎呀，从来没知道那里有一个安吉，也不知道安吉有一个家庭教会。当我回来以后，我真是感谢神，我心里充满着一种快乐。据说安吉教会家庭教会在全中国家庭教会是很有名的，就像温州教会是在有名在他们的崇拜上，他们有很强的崇拜团队，敬拜赞美吧，他们有自己的这个音乐，有自己的舞蹈，有自己的这个敬拜团，这是温州的教会特点。你知道安吉教会的特点是什么？安吉教会的特点是讲道，他们有一批强有力的传道人能够讲道的。安吉教会今天大概有4万到5万人，人数也很多。而且安吉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它有非常严密的组织，它这个组织不断地在扩大。整个县的教会分成6个片，片下面分成组，组下面分成点，一个长老，只有一个长老领导了6个片，6个片每个片2个领导人，2个领导人领导下面的好多组，组下面领导了好多的点，所谓点就是教会。安吉教会在发展，发展到什么程度呢？它向安徽扩展，它向杭州扩展，它向湖州扩展，它向上海扩展，它甚至派遣宣教士到中国的沈阳建立新的教会。不久的将来，中国可能有很多的教会都是属于安吉教会的。哎呀，我看到了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和希望，我充满着感恩。我到了那里，他们要我到乡下再下去，他们是一个山区，到乡下去做一个培训。他们的培训是很厉害的，一搞就是3天，从早晨开始，早上分2次，1个半小时一次，要讲2次，中午下吃过饭，下午2次，每次1个半小时，晚上2次，每次1个半小时，要连续3天。一个人把我汽车开到农村去，一部非常新的汽车 Honda， 刚刚买了才2年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，你们教会怎么会有这样多的传道？都是传道人，100多个传道人已经等好了，从山区各个地方来了。我说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？要来就来，这么多人呢侍奉神。我说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很困难，没有时间呢、没有时间。这位弟兄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我听了非常的惊奇。他说神特别祝福我们安吉。你知道安吉是什么地方？安吉是中国的竹乡，盛产竹子。安吉还盛产一样东西，非常有名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，叫白茶。你知道有红茶，你知道有绿茶，你知道白茶吗？白颜色的茶。哎呀，这个白茶在很多年前只有一棵，在山上被人一个农民发现，然后他把它培育，不久以后就得了联合国的金奖，世界金奖。现在白茶已经非常的昂贵，市场上没有卖，专门作为高级的礼品赠送的。我带了一点，将来有机会你可以品尝。白茶有一个特点，一年它的成熟期间只有1个月，只要在1个半月里面花时间去做，你的收益将会是一年的收效。所以他说我们这里的人有很多的时间侍奉神，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。所以你看100多位弟兄，100多位传道人集合，我在这个乡下，在城里另外有一摊100多人也是传道人集合，是我的老同学，同时进行。你知道他们学的什么课程？他们不是学一般的辅导，他们学的是解经学。 摄经法，怎么从圣经本身，从他的语言，从他的文化，从他的历史认识神的话，非常扎实，非常基础。他们愿意学，他们也有时间来学，这是神的特别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时间，但是神祝福了这些教会。他说主子也是很短期间，一年只要干个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以，剩下很多的时间他们可以，他们举行很盛大的圣诞晚会，他们举行很大的这个追思礼拜，所以他们这个追思礼拜都是布道会，他们有自己的乐队，凡是追思礼拜这个有丧事发生的就是布道大会，整个的村子人再出来，然后就在这个会上布道。哎呀，听到安吉的教会的发展，他们说他们很少请外面人，他们不需要请外面人，他们自己有强的团队，非常强的团队。到最后我跟师母离开的时候，他们特别还买了车票，我过去去家庭教会都是我们自己出钱，从来也没他们出钱，这次我们在安吉他们请我们，他们告诉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缺，我们不需要钱，我们也不需要人为我们祷告。这是一批祷告的弟兄姐妹，非常令人感动。当这个讲员在台上讲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台下100多位传道人嚎啕大哭啊，流泪啊，被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受苦所感动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流泪，我感到惭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文化程度的高低，不是你在基督教的经历有多大，是神的恩典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是神在改变中国的教会，是神在改变人，是神在赐给人恩典，是他们可以侍奉，不是靠你的努力。马丁路德非常喜欢诗篇46篇，他把它改成一首赞美诗，就是在我们生命圣诗的第50篇，坚固保障。在诗篇46篇里面，耶路撒冷作为背景，我们知道很多大城市，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是由河流经过的，就像我们山镇有3条河流经过，河流给城市带来繁荣，河流给城市带来保障，河流给农业兴旺，给贸易带来发展。可是耶路撒冷城没有一条河流流过，神就像一条河流保证了人们的生活，神就像一条河流经过着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的成功不是因为天然的河流，就是因为神这条河流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天然的才能，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恩赐，我们有神，所以我们放心的休息，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。